写好见证了，他愿意来单独来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在面在台上来单独见证啊。虽然可能会心中有一些恐慌哈，因为第一次站这个讲台哈，不是很难得哈，平常都是牧师站在这边站讲台，那今天海明弟兄啊在这边站讲台了哈，啊，其他你们要站讲台的机会不多。今天唯有你们今天有机会能够站在讲台，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是神在你们身上的一个生命的故事啊，借这个机会能够流露出来。我们其他弟兄姊妹用一个感恩领受的心来鼓励他们，让我们从他们的生命经验当中来领受啊，来激励我们啊。今天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就是先信主的，我们成为这个第一准备要受洗的啊，就是刘晓波弟兄。本来我们教会是只有两次受洗啊，就是复活节跟感恩节。但是呢，刘晓波弟兄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说希望能够受洗，他已经准备好受洗。但是他说不要让我孤单一人哈，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受洗。感谢主，你看有九个陪你了哈不是替死鬼哈，是往永生的路上跑的哈他们成为我们一起成为这个属天的伴侣。当然第二位呢，因为第二位是他的夫人王婷姐妹啊，但他不是排在第二要受洗归主，但是因为他们两夫妻嘛，是两个夫妻，所以我把他们排在一起哈。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请刘晓波弟兄到我们上面来。晓波弟兄，你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啊，在你的信仰路程当中寻寻觅觅，我相信有很多一些别人像你类似的经验都会想要听哈，好不好？来，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要信主，跟我们信分享的过程。
谢谢牧师。来，用这个好。好。惭愧，我牧师说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不是。然后，那个，我非常高兴，就是说我最后做了这个决定，要归向主。前面这30多年，我觉得我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生活在虚无中。但是在这些年以来，其实神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些轨迹。所以我今天可能会讲一些我就是说跟。就是说神是怎样通过他的使者，他的仆人，他的儿女来影响我，然后最后我终于归向了神。我第一次遇见神的仆人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室友他约我一起去参加一个美国家庭的聚会，然后这家的男主人他过来接上我们，然后开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到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进了一个教堂，然后听了当时的宣道，但是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那牧师讲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就在他们家里面就是祷告，然后吃了午餐，然后他们特别邀请了一个在中国曾经居住过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吃这个午餐，然后呢也很关切地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当时我很自信地告诉他，我说我们的奖学金足够多，然后我可能不太需要他们的帮助。后来他就送我们回来，然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还讨论一下信仰。我告诉他说中国人也会敬畏老天爷，他听了什么都没有说。这个人后来没有再联系我们，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联系我的室友，但是至少我的室友没有再叫我。渐渐的身边有些同学一同来的都有一些信了主。我当时只知道他们用那个很大的锅，然后用铁锹啊做饭，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就觉得这是像传说中的共产主义，挺好的。然后他们似乎过得还挺快乐，但是他们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我那些朋友们整天就是聚众娱乐，夜夜笙歌，觉得天堂光景大概就是如此了。 当然我们也会自嘲说，经常会自嘲，我跟王婷经常会自嘲说我们过的是撒旦的生活，但我从来没有认真过这么，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想过，天堂和地狱在我们当时看来只是一些传说或者是一个比喻。后来我们搬到纽约，然后生活开始趋于平淡。有一次洛杉矶的一对好朋友来纽约，我们一起去探访以前我们都认识一对夫妇。从言谈中我们得知，这对从洛杉矶搬到普林斯顿来的夫妇，他们已经信了主。我很好奇，我觉得哎，你们怎么能信呢？因为这个女的她是学生物的，然后她说呢，生命的产生很奇妙，她觉得生物学不能解释。后来他们又搬到湾区，不久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们非常享受跟各地 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光，他们原来也没有想到信主是这么好。他跟 不仅跟我们发了这封信，他给我们以前所有的朋友都发了这么一封信。我们看到信以后还议论说，他们可能是因为在美国乡下生活太贫乏了，才信教的吧。再后来我们海归了，我们到了北京，生活的艰难和挫折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而我们希望回到美国来，这个希望就这么奇妙的成就了，非常奇妙。然后细节我就不多讲了。然后回到美国之后，可能因为神的工作，我们的内心开始松动，我们开始渴望救赎。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间接的关系认识了 Emily 姐妹，她邀请我们到这个教会的查经班，我们终于在这里认识了主。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保罗所说的最妙的道，就是爱的真谛，从此我们就离不开神的话了。然而信靠主的路并不容易走，我经历了彷徨动摇，甚至有段时间我远离了教会。感谢神，他借着牧师师母众弟兄姐妹和我的家人，让我回到了他的道。现在我真正认识到，以前我把自己与神隔绝，任由自己被罪捆绑，做了很多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神没有离弃我，他给我一个又一个的赏赐，成为我一个又一个惊喜，让我一次又一次从人生的低谷中走出来。我却沾沾自喜，没有归荣耀于神。也许如果神不曾拣选我，我就这么在黑暗中走下去了。但是现在我知道神可能真的拣选了我，他借我的孩子让我承认了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罪，并且渴望救赎。感谢主耶稣为我舍身上十字架赎了我的罪，让我可以亲近神。从今往后我有了永生的盼望，有了永恒的依靠，我愿意背上我的十字架跟从主行这条窄路。愿主持续引领我，愿圣灵浇灌我，坚固我的信心，加添从神来的爱，让我能够遵循神的诫命，等待期盼主耶稣再来的那日子。以上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先不要走。我不要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信主那个最关键的时刻，还有最关键的原因？
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和最关键的原因。
所以每个时刻都很关键。
可以这么说。
特别是我们陪你，我们一起跟你们在嗑瓜子，嗑到半夜一点多的时候。
对对对，要非常感谢弟兄姐妹，要感谢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要感谢人太多，所以我也没有。
不用，没关系，不用感谢他们，感谢神哈，在那边做了一些工作。那特别 Stanford 小组，我们都分为上下半场。 那上半场的时候，那个是由那个Paul 弟兄、文哲姊妹他们喊卡，他们就离开了。然后上半场结束，那下半场呢，我们继续开始。然后呢，刚刚有那个海明弟兄有提到，就是赵巨弟兄就加入我们当中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嗑瓜子。那我发现我也很妙哈，在那个里我们常常谈一些信仰，都是比较一些非常很自然的，同时呢。又是很关键的，是平常在查经的时候他们不敢提的，在那个时候就提出来。
对，是这样，是这样。我觉得那个时候对话对我帮助也非常大。
那我很好奇的，特别我很有兴趣，就是你常常跟你的姊妹哈王婷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好，还没有准备好受洗。
对，我是
说，那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说他还没有准备好。
对对的，我是说对，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我是半开玩笑的吧，因为我有时候感觉这可能是又跌倒了，我觉得我的信心比他大、啊、然后我要兼顾他的信心啊，但是我用了一个激将法，就是说、哎、你还没有准备好啊，你来受洗干什么。在他动摇，他越动摇我就越这么说。
哦，这样子。不过的确我们大家都不认为他会受洗的啊，大家都不太认为啊，我们只会认为他可能是下一波啊、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成为这一波、啊、跟随你这一波、啊、变成小波，
跟随神这一波，
那不晓得他是不是大波、啊、好，那感谢主、啊、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啊、那是不是我们就请王婷来上来分享一下、啊、为什么你、哭哭啼啼然后呢就这样子要受洗了。来，
没有哭哭啼啼啊，没有什么时候哭哭啼啼过。大家好，今天站在这儿真的是很高兴。只是觉得如果能早一点站在这儿就更好了。说起来刚才小波也分享过他跟教会的一些接触。我也是很早以前刚来美国就跟教会有接触。当时从教会那儿是得到不少帮助，包括借飞机，从借飞机到住到一对台湾人 couple 的家里，白吃白住了一周。后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着我们去买各种东西，买菜，买床垫，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他们帮助。但是我那个时候是相比我的同学们更顽固一些，基本上。爱宴是一定要去，但查经从来不去。直到去年二月份，去到 Stanford 的查经班是第一次查经。当时韵华姐妹是讲爱的真谛，但是其实还没有开始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在那儿唱圣歌，那个歌词就非常非常的动人。当时我就觉得被击中，被雷击中一样，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流眼泪。当时是没有办法解释是这个现象的，现在我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后来就慢慢的每周或者 隔几天隔几周去一次，然后到后来每周都去。中途有一段时间由于和就是公司里的同事出去 party 比较多，又有一段时间没去，但是后来还是感谢神把我们俩又拽回来。坚持差不多快一年时间每周都去查经。刚开始去查经的时候其实也开始觉得看着，尤其看着创世纪，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信，这个每一句话我都觉得是一个 joke。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想啊，那就去问两个问题啊，看看他们是怎么解释的，或者可能就是冲着牧师说的下半场去嗑点瓜子儿啊，属于是被要被耶稣先摊位的那种人。但是我想圣灵还是在做他的功课。就是让神的话语一点一点的进到我的心里。让我的这个像海明弟兄说的胃口一天一天的不再喜欢猪食，喜欢神的话，喜欢这个山珍海味。就是也很难说有哪个 moment 特别重要，就是某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居然可以理解创世纪了，也可以看着四福音非常的觉得教训非常的顺耳。 那些世俗的话题我也不是特别热衷了，然后看看自己的内心，觉得真的是罪，全是罪恶，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确实被改变了。觉知以后呢，其实我觉得我觉知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有几个月了。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个事情，我就想，神啊，这是咱们比较私人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说，跟你交流就够了，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可是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提醒我说，受洗是向神、向天使、向魔鬼的宣言，宣告你从此是神的儿女。我当时觉得哎，挺有道理的。可能就像一段地下情突然变成婚姻一样，这是一个从一个非正式到正式的关系的转变。随着信心的坚固，我就觉得越来越有这个冲动要承认这一段关系。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我就觉得真的一下子就很幸福，就像有些姐妹说的，进入了蜜月期哈。那个开始渴慕神的话语，开始积极的向福音朋友传福音，和一些弟兄姐妹进行比较属灵的沟通啊，就好像眼前就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吧。对苦难，对这个未知，对死亡的恐惧都消失了很多，因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觉知以后呢，我觉得准确的说是准备受洗以后有了更多的变化。不好意思啊，本来想讲的稍微没那么沉重，但是确实这是我觉得我人生做目前为止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真的是挺激动的。
我也不好意思，不要太亲近麦克风，亲近主，他会怕你的。
好的。主要我怕我声音不够大。我觉得第一个变化是，在觉得比较困难的时候，知道要把重担卸下来，卸到主那里得到平安。
小波要不要来上来一下，站在他旁边？
不用了，不用了。他是喜欢做我的绊脚石的。就不再纠结于一些自己不是很容易控制的事情，学会把主权交出去，让神带领这条路。第二个变化是，我觉得我的心确实变柔软了。在不信神之前，真的是一个内心很刚硬的人，很多不光是对人对事，比较麻木，还有包括。也不是很能欣赏一些很美好的事物，不管是高雅的艺术啊，或者是自然风光，我都一直都没什么兴趣，喜欢一些比较俗的东西。而且最恐怖的是，通常都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在我发现，有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对老夫妇牵着手，就会觉得有一点感动。看见父亲带着孩子玩啊，或者是看见大自然的美景，都会从中发现一些美感。我知道如果不是神，我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还有更重要的变化是，我开始比较渴望清洁自己的内心。以前我没有觉得我有这个需要，我觉得我好歹也算一个好人。 但是接触了圣经以后，我知道罪的定义是那么宽泛，就像不光是你做了错事，而是有一些好的事情你没有做，也是罪。所以，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罪的迷恋。以前我有很多事情明知道是罪，但是我一定还是要去做，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所以，上次两周以前吧，做了觉知祷告以后，有弟兄告诉我有一个向罪告别的仪式，就是列一个罪的清单，然后向主做祷告，求他赦免自己的罪。回家我照着做了，虽然因为时间还不长，不能判断说是不是罪已经被清除，但是其中有一条是我想在不再上一些没有意义的中文网站，我至少是做到了，所以希望神继续怜悯我，能够把旧我继续粉碎，能够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其实昨天是一个我新生命的开始，将来的路怎么走，也需要弟兄姐妹给我更多的建议，就像海明弟兄说过，要先做神的儿女，然后做门徒，之后是仆人。如果能够被神看中的话，做仆人中的领袖。我知道这最终要像耶稣，满有基督的荣光。这些做起来都挺难的，我想不靠着神是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体会是，人生确实我们不应该只看眼前，要学会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信耶稣也不是一个人生哲学或者是道德典范，而是像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想这句话真的是永恒的真理，我希望我能够听这句话，能够靠着神继续走下去。好，谢谢大家。
谢谢王平。这时候你也感觉有弟兄姐妹更好啊，更好，那有丈夫更好，在旁边给你递这个卫生纸。我们也真的是发现王庭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内心的一些变化。本来认为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稍微放纵一下自己，但现在整个他有点改变。他本来是认为我们这些人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对不对？
不是你们这些人，我只是我以前觉得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会给你压力？
以前可能会吧，但是现在我更渴望过这样的生活。
哈利路亚！好，谢谢王庭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啊，愿神赐福都给他。OK， 好，请小波牵着他。接下来我们这位姊妹呢，她也是等待了很久，那后来终于在好像在很自然的方式下，她说她愿意受洗，她愿意受洗但是她好像是觉得说，如果一个人在站在上面的话是有点点会影响她受洗的意愿。当然后来我们跟她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见得说要受洗的话一定要站在上面，一个人站在上面，然后呢侃侃而谈，因为神的生命也不是让人家一定要在这边很会讲话，我们反而是不应该很会讲话，但是应该要很会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他是第二个他准备要受洗的，决定要受洗的，在这一个团体里面。好吧，我们请师母陪着郭荣软，你可以自己来啊。您需要我来采访你吗？还是你就直接说了？好，这是 Joseph 的太太。那因为他的 先生跟儿子都已经归入主人名下了啊，都是基督徒了，但是呢他自己还是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有很多的一些我不敢说是不是挣扎了，或者是不是觉得很重要了，能不能说看你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就很自然的后来还是决定？
是真的蛮自然的。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感动，这个决定不是我自己决定，是神帮我决定的。
请同工拿多一点这个卫生纸来，能不能放这边放一盒好了，谢谢。
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被赶鸭子上架。
是我吗？
因为我来这教会蛮久了，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跟我讲说 Peggy 你什么时候受洗啊，尤其是秀东先生，有一年他看到我有去上一些受洗班的课程，他就一直每回碰到我就问我说 Peggy 你什么时候准备受洗啊，那种感觉就如牧师所讲的，有一种被 push 的感觉。然后呢，说实话我没有准备任何的受洗见证，因为我个人就是内心一份感动，神愿意接纳我成为他的儿女，可是我自己决定的。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孤儿，他常常犯错，但也常常寻找一个家，他不如知道如何纠正自己，但是他一直寻找 一份温暖。但有一天一个天父来到这个孤儿面前说，我给你这份勇气，你不要害怕，你来我的家，我可以给你我所有的。这是从我接触，从我台湾来到美国之后，我一直在接受基督教的一些熏陶，这样给我这样一份的感觉。但是呢，这个孤儿他一直觉得他是这么一份，这个孤儿不仅他常常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犯一些大人不愿意认可的事情，他也会想说他要一个家，对，他是回到他的家，但是他又会逃离这个家，一而再再而三，他一直在矛盾，没办法接纳。但是这个天父一直跟他讲，不用了，我给你勇气，你就跟着来，来你就会慢慢的觉得你有这一份勇气，你有这一份温暖，你知道天父的家是什么都有的。所以我就在很自然的情况之下，这个自然情况之下，就是有一就受洗的前几个月前，教会他们就在提一些海边受洗的事情，我刚好路过，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 Penfield， 因为我家住 Penfield， 我们 Penfield 那个 beach 很好，我就跟他们叙述 Penfield 的 beach 的情形。然后不晓得是金球还是牧师师母，他走过就说，就跟众人讲说 Peggy 他要准备受洗了。然后我 心里面也在想说，真的吗？
骑虎难下。
然后我也不想，因为就这么多人，我也不想再跟大家解释什么。然后我也心里面也想说，不要再让秀东一直问我说，佩妮你什么时候准备受洗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被赶鸭子上架。然后呢，从那一句话说这 Peggy 准备要受洗了那句话，我也感动了好久。就如我刚刚讲那个小故事，我是这样一个不配的人，神是这么样的扑许我，帮我做这样一个决定。我知道我往后日子 我还是会像那个孤儿一样，我常常会犯错，我常常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不好意思。
感谢主，你终于意识到离家很远很久，现在要回家了，也已经到家里了。
谢谢。希望我在回家的路程当中，天父你这样push我，也希望你就有弟兄姐妹的扶持帮忙，让我走得更顺遂这条不好走的路。谢谢大家。
感谢主，秀东和威腾小组他们不必再问他了什么时候受洗了、感谢主，他就这样很自然的受洗了。好，我们接下来要特别请一位，昨天是最后一个啊，很多人期待他，他已经通知了很他的亲友要来参加他的受洗典礼，可是后来他的亲朋好友都来了，他还没有到。感谢主，后来我们还是等待他，然后最后完成了。那他也是在信仰的道路当中寻寻觅觅有好长的一阵子。好，我们现在就请他来分享他这样的一个过程，请瑞文，周瑞文。
你们好啊，相对于他们前几个人呢，准备得很好。相对他们来说，我确实准备的不好，因为我写了一点点，但是由于最近工作实在是非常的繁忙 ，crazy busy， 所以准备的不是很好，所以我讲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就是说条理上啊、时间上的次序有点不是非常的就准确的话，请大家原谅。对于我来说呢，我接触基督教呢，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呢，我在我小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会问一些对大家有些人来说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我从哪里来，将来我要到哪里去。但是呢，我想那时候也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想我回忆一下，我好像也没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但是心里面有一直有这种疑问。然后上大学，然后读书，有的时候在夜晚你看到天空那么多星星，然后想想呢，地球实际上是很小的，然后地球上有这种生命，那么其他的星球上会不会有生命，是不是有高级生命，其实我一直有这种疑问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对佛教比较感兴趣，我也信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世的先生跟我一起非常的 devote， 但是呢，后来大概半年前，我先生在就是说从彼岸回到我在 White Plains 的那个路上，在684呢，就是路就跟他车子相撞了，然后一个半小时以后呢，他是在那个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 就去世了。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跟我两个孩子正在家里面，就是说等他回来吃晚饭。后来警察就敲我的门，然后说你一定要去那个医院，你先出车祸了。然后呢，我当时不会开车，因为我跟我先生感情很好，然后呢，他从来不push我开车，因为我很害怕开车。 所以我那时候不会开车，然后是警察把我带过去的。然后去了以后呢，我去急诊室，在门口那个，因为门口急诊室门口都会有人在那，不会让一般的人进去的。他就问你你的家属叫什么名字，我就跟他说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在计算机上查，他说没有这个人。然后他不可能啊，是警察说是这样，然后他那个人进去挺好，心脏很好，进去以后去查也说没这个人。后来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医生出来了，然后告诉我他已经走掉了，所以我最后一面我都没见到他。然后后来呢，是我的同事，后来是当时警察去我家告诉我的时候呢，同事要我给我同事打电话，然后呢警察呢拿着我的电话在门外讲，所以当时我不知道警察跟那个我同事讲什么。但呢我到了那个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 的时候呢，过了一会儿我同事也过去了，后来是他们把我带回家的。然后第二天呢，我那天晚上我怎么也没睡，就睁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说就那个徐俊，就昨天来那个就参加那个洗礼的那个比较高的徐俊，他就到我家，是因为呢我跟他不认识，我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他，是因为我有个同事，我当时在那个就是 Bork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的一个 Medical Center 工作，然后有个同事是个教授，她是个台湾女的，她跟那个教会人认识，就告诉他们当地教会说我这个同事家里出这个事了。所以后来徐俊就到我家，然后我们就聊天，就发现我们真的是老乡，同一个省出来的。然后他原来他跟他的太太苏红也是在那个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Medicine 在那边工作，也住在博士后楼，然后他们住在三楼。他们走了以后大概有几年，我和我先生也去那边工作，然后我们住在六楼。然后呢那发现苏红的父母正好住在我的街对面，所以以后呢他们就经常，苏红和徐静经常就到我家，把我不会开车，把我接到教会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活动，然后结束以后呢把我送到那个我家里。然后呢苏红的父母不是就是住在我的家对面吗，是那时候我把我儿子送回国去了，然后我留我女儿跟着我，那时候我儿子才两岁多一点，我女儿是五岁多一点。但是五岁多孩子你我工作一忙的话也需要人，就是偶尔需要人看一看，所以苏红父母就会帮我看着孩子。然后徐俊的妈妈呢是跟我在就是说非常的在同个市里面非常住得很近的，所以呢苏红徐俊就说我这个家就是你的娘家了，不光是呢逢年过节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者到 restaurant 吃饭就是平常的周末什么的都会，他们都会邀请我去，他邀请我和我女儿去他们家，然后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些呢，就是说我对基督教慢慢的就是说慢慢的有所更深的理解。然后同时另外一个教会的人就是昨天也来了，就是说他一对夫妻全新和李乃馨还有那个素琴，他们是在另外一个教会，也经常接我到他们的教会去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所以我就感觉到就是说这些人都非常的好，跟我素不相识。然后是因为觉得我不能自理，因为后来徐静也跟我说了，他说你当时根本就不能自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伸出就有那种很热心的很帮助的手。后来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事情，是因为当时我先生去世了，我虽然有工作，但是呢因为我当然我不是很 aggressive 的人，我对工作就是说我也不是很在意，但他一去世家里重担就是全担负在我身上，我就想也许我应该找个更好的工作。那很奇妙我就找到了，然后找到一个小公司，然后过了一年以后我就到那个柏林格英格汉那边去工作了。然后能去那边也是因为本林格英汉的一个人，他也是个基督徒，是在丹布雷教会的，他昨天本来应该去的，但是因为下雨，他昨天的就是在康州本来有人要去的，但是 他给我发 email， 就另外一个人，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发 email， 他说开到 Wellington 了，然后他就说那时候12:30的时候那雨啊就是像泼下来一样，后来他就返回去了。确实是的，就是说我当时带着我两个孩子开车过来的时候呢，的 radio 上是说有那个龙卷风的 warrant， 龙卷风警告，并且我看我右边那个山上绿色山上那个水柱啊，就是那个烟雾很多的，很多地方有很多烟雾。我来加州就来康州这么多年，5年半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景象，就非常大的雨。这也是为什么我昨天就说最后一个受洗，是因为我觉得啊，雨太大了，并且昨天上午是呢中文学校，就是说华夏中文学校康州分校的第一天，然后我女儿在那上7年级。我以前就是说，然后昨天呢就是这个学期是我第一回当中文老师在那，因为他们没有就是说缺中文老师，所以我去当中文老师。然后我当时把车趴在那，早晨趴在这的时候，我就把车窗开了一条缝，因为当时天气还蛮好的，温度比较高的，所以一般我会开一条缝，夏天的时候这样，就是说等我就是以后要就是开走的时候呢，就室内的温度不会很高。后来就是11:20的时候，我下完课以后呢，我就看见那个我女儿还在另外一个班上课，我看见外面下大雨，我就赶紧冲出去去把那个窗户开关起来，然后往回一走的话身上就全湿掉了，就是一火火的，我上下全湿掉了。后来我就给师母打电话，我说这样子能那个还会受洗吗？我说师母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你自己 make a decision 吧。后来我就开始打电话了，给那个纽约的，给康州的那些打电话，但是那个纽约的事情就是说，反正我们已经准备出来了，你要是不去的话呢，我们就到你家。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那个下个星期我去你的教会。他说不行，我们已经买好了花，那个花布了，就是待一两个星期。他说我们非得今天看见你不可。我说既然这样，我就去必去吧。所以我就那个，因为开车的时候已经听到龙卷风的警告，所以呢，另外我身上也湿透了，所以我就拐了一下，因为我家离7号公路不远，我就是拐进来一下就上楼，就把我湿掉衣服换掉，然后就让我两个孩子就待在那个家里面，然后马上就换了一身衣服，马上就开车去 beach。然后在路上就发现我准备好的那个包，我换洗衣服的包还在楼上。就拿到楼上去了，没在车子里面。后来师傅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哦，我没有准备，就是说那个包全全在楼上了，在我家里，不在汽车里面。所以我已经讲哪了 ？I'm sorry。就是说这些教会，就是说在那个纽约那些教会那些人，就是说一路帮我，然后呢，我来就是康州，我也经常去教会。然后呀，我也来这里。我想几年前，我给英华打过电话，搬家，然后这个教会很热心的。其实，在我打电话之前，我好像是来过一次或者没有来过。就是我搬家之前前后来过这里，我不记得是前还是后。后来也没有怎么非常常来，因为那边的工作一直非常的忙。然后Relay，我看见Relay也是很好，他还帮我，就是说我记得几个月前我要去检查药，因为他就是说医生为了保险，就那是因为工作原因特别繁忙，所以身体不太适，然后医生就一定要我去检查，但是因为要麻醉，所以检查完是不能开车，然后Relay就给开车送我去，再接我回来，所以很感激，因为我看见了来刚进来，所以我提了一下。但是教会很多人呢，也帮了我很多，其他人也帮了我很多，所以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所以不提名，并不是说我不感激你们，我是非常感激你们的。那经过8年，我是从认识那个就是基督教，认识基督，还有读圣经，我是从半年前就开始的。其实有很多感动的事情， 我还没讲呢，新泽西州的也有些基督徒，因为我先生出事以后，先生的那个同学，他是他的太太，是个很虔诚基督徒，他知道我这件事以后，就把我家里事告上他们的 Bible Study Group 的人，然后有三家基督徒，就是说开车2个多小时到我家，把我和我女儿接过去。然后跟他们在一起活动，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他把他们的房间空出来，那我和我女儿住，他们睡在地下室里面，就是他们房间有3间房间，儿子一间，女儿一间，还有他夫妻一间，他们把他的房间弄空出来，那我和我女儿他们住在地下室。就是说，就不同的教会，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首先基督教这些人很好，然后对 Bible 呢，对我有点阻碍作用呢，我想主要是我对 Bible 就是说我不可能一下子接受，我觉得他讲的有很多都是外国人的东西，我是中国人，所以对佛教我相对来说我比较 easy to 接受，但是呢对 Bible 一些东西呢我一下子不是那么很容易接受。但是呢整体来说，就是这8年中发生的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到今天呢，就是说，积水成渠，就是说，到那种到这个时候，我就是愿意受洗，我想是一种积累的过程。所以相对于前面几位，兄弟姐妹的那种真情的流露很感动，我相对于他们来说我比较平静，他们的感动是很真实的，我的平静也是真实的，就是说我是愿意接受然后愿意成为基督徒。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谢谢主，在你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神用很多的方式也让你信主受洗。我相信很多的方式，神允许很多的方式，但是呢重要的还是认识这位主，神在其中做带领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好，我被赋予一个任务，就是希望能够4点钟结束，但现在已经4:12了，要不要继续？同工们继续。好，很抱歉哈，4点钟的那个可能会有点延误，或者是改下一次，那我们就下面进行。那下面这一位是夏菲菲姐妹，她已经写了见证，但是因为她今天必须要上课，所以没办法，本来是想要来读她的见证，但是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我们就可能要跳过去。那她现在也陷入在这个婚姻打官司当中，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也促使她愿意来受洗归入主那请弟兄姐妹来用祷告来托住她夏菲菲，所以今天不能，但是我们会把它放在网上，或者是有哪一天他有机会的时候再请他做见证。那下面一个我们就是请马正平Mark， 他是 UB 的学生，那恭喜他在受洗的前一天他终于考驾照考上了，前一阵子非常挫折，我们还特别为他祷告，那在挫折当中他好像有点犹豫的样子，我听说我们特别为他祷告，那终于还是受洗。
我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马正平，然后呢英文名字叫 Mark， 估计大多数熟悉我的人已经知道我这个驾照问题了，一会儿我也会提到。然后我现在呢还是 UB 的学生，然后我信主呢跟其他人的历程呢可能不是很一样。因为小时候嘛，我是天津人，然后因为出生在大城市嘛，然后从小也接受的这个传统这种无神论教育，然后呢对这种神啊耶稣基督都觉得就是以前只是那种就是故事一些很虚无的一些东西，然后当时呢就觉得这种信仰什么东西，就是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控制人思想的一种手段吧，然后就没有正式接触过它。然后呢之后呢随着我因为我工作的原因，然后呢我到了美国之后呢一直也没有接触到这个主和耶稣基督这一类的事情。 然后呢，于是而且我刚过来的时候，这个英语的这个听力跟这个各方面的水平嘛，就都比较低。然后呢，一上来呢，就是尽自己的心思投入于这个英语的学习，因为要不然上课什么都听不明白，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各种事情。然后呢，真正呢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主耶稣基督呢，就是第一次在 Renee 家的那次 Thanksgiving Party。然后因为呢，这也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的机会，我觉得。然后呢，通过 Renee 各方面的对我们一些讲解吧，逐渐对主和耶稣有一点点的了解。之后呢 ，Renee 介绍我到这个孙娟孙龙家去参加这个 Bible Study 的这个学习。然后呢，真正接触到圣经里面内容和主其他的话语之后呢，发觉呢，这个好像并不只是我当初想象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很虚无的东西。然后呢，因为我在这个 Bible Study 的查经班呢，也接触到很多的朋友啊、同学也好，然后呢，很多人就是让我觉得很让我有很多让我觉得很钦佩和很赞赏的地方。然后呢，就拿孙娟、孙龙他们举例吧，因为他们为人处事的很多就是地方以及性格啊各方面的，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很值得学习，我也要做这种人。然后呢，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他们能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各方面的，就是可以说就是品格啊以及什么的，应该是源自于他们小时候父母的教育啊，和是后天自己各方面的积累吧。然后后来随着跟他们接触越来越多，然后呢跟他们也有过许多交流，然后通过他们的言行，我发觉好像这有一个很神秘的力量在指引着他们一样。然后呢，他们自己也很直白地跟我说，这就是神对他们指引。然后呢，我就初步地萌生了一下这个受洗的这个想法。但是呢，有这个想法并没有实际实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受洗嘛，就等于成为了基督徒。等于成为基督徒呢，你必须对圣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详细的了解。然后呢，而我现在就相当于这个基督，这个就因为我刚才提到，因为从小就是从中国这种教育过来之后，那我就觉得必须这么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往上提，就是说先把圣经的这个什么知识啊，其他的充实起来，再考虑这一步，要不然就没有资格，就相当于你得达到圣经的本科毕业，而我现在刚是小学毕业，这个好像跨度有点大，于是呢，我就暂时把这个想法压了下来。然后呢，可能他们当时还记得我，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几乎每周我都去参加这个查经班，就是主要是为了提升一下、充实一下自己这方面知识。然后直到呢，我记得好像是暑假吧，好像暑假。然后有一次我跟孙龙在他们家聊天，然后呢，他跟我说，这个主他是很爱你的，他已经把这份礼物放在你面前，然后只是看你接受不接受。然后这句话呢，对我感受很深，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他完全改变了我以前的思维。然后呢，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也是，就是即使我把这个圣经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弄得熟悉于身、倒背如流，但是如果你本身根本就没有敞开自己心扉去面对神的话，这个其他都是一切都是空的，都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实际意义。于是呢，我就开始有受洗的打算了。然后呢，经过了那么几周的考虑吧，和各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是 struggling 这种斗争吧。然后呢，最后我决定，因为正好那个时候牧师说最近有这个受洗的这种就是受洗班吧。然后呢，我决定呢就在这次跟大家一起受洗，因为呢，我觉得只有我先敞开自己心扉去相信神，才会就是得到他的恩赐，得到他的恩典。然后同时呢，这样呢，我觉得之后呢，我自然而然呢，我在就是所谓这个圣经知识方面就会有很大的提升。于是呢，就不会陷入原来我说的那个，因为圣经知识不够，不能受洗，于是不能怎么着，然后于是这样一个死循环了。然后呢，现在我就想提到我这个驾照问题了啊，估计稍微对我有所认识的人都知道我这个驾照问题。这个，我从去年过了笔试之后呢，就一直拖来拖去，拖到今年， 拖了不知多少次，就是一各种不过，各种 fail， 弄得我就是各种很烦躁，很不爽。然后呢，然后呢，也可以说也就是最近的事吧，应该也就是这几个星期吧。因为我是第五次考过的路考，不要笑啊，这个很正常啊。然后呢，突然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像这就是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一样，就是正因为我 fail 了这么多次，有什么因为侧趴呀，有什么因为平趴呀，还有什么因为这个什么赶上什么 fire truck 了，赶上这个那是各种 emergency 了，反正就是什么都赶上。然后呢，他就是通过他的方式呢，让我了解就是这个开车必须要就是很小心很仔细。然后呢，通过这些各种情况，在我真正能开车上路之前呢，我就已经把所有遇到的实际情况都已经碰到了，所以反而让我心情很平和，很安宁。这次考试的时候，我没有一丝的紧张，然后通过的也很轻松，是一串勾。所以我觉得这必肯定是取决于神对我的引领，也得感谢牧师及各位对我帮助，给我的各种祷告吧。想想还有什么想说的啊？再来就是，因为相信主，肯首先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嘛，我肯定也是一个罪人，不管是以前做过什么各种说谎啊，各种是其他的各种事情，今后呢，随着我现在已经归入主的名下，奉主为我的神，我相信完全可以通过主的带领，然后呢，让自己得到让自己不断的完善，最后呢，我想用一句经文来勉励自己，就是《犹大书》的第1章第20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谢谢大家。
好，谢谢，感谢主。接下来呢，请张赫，他前一阵子都是在美国教会聚会，那也参加 UB 的一些聚会，那现在他愿意回到华人教会来受洗，主名下，请他来分享。
好，先说一下，其实我决定受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一直想在海里受洗，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也真的是上帝，就是说他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这个我有一天跟那个黄菊姐说过。然后结果第二天他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这个受洗，9月8号，就是在海边举行。然后我说啊，我说真的呀，他说真的。然后他说，你看你真的要小心，你就是对上帝祈祷要什么。然后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就是说上帝给我这个礼物，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成为他的孩子。说起怎么说呢，从进入这个church教会，然后开始认识上帝，我觉得很多这个过程都是跟很多中国人相似的，就像那个刚才王婷说的，在学校有这些，就是说教会的这些基督徒，然后他们就是说会有一些活动，然后跟学生联谊，当然说是更多的还是帮助我们在学习上、生活上。所以我是就是说当时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怎么说呢，不太敢相信，因为觉得在中国好像没有人做这些事情。然后后来那个也是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机会，然后带我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我就确实是感受到了，这就是说 这面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说做事，然后他们真的是就是说神在他们心里指引他们，然后我可以说真的是很感动。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想成基督徒，但是我有一些害怕，就是感觉就有一次我跟王婷聊天，他说我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们做事情还没有我好呢，然后说就是说没有我考就是说那么考虑的周全，然后说说我就是说这样的榜样我想可能不会带我进入这个基督教去信仰上帝。后来我就也感觉就是说压力很大，我觉得哎呀，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你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要是犯了错误怎么办，就是说真的是感觉压力很大。但是上次我在这面有一个那个就是这个church 之后的一个 Bible study， 然后一个那个朋友就说其实说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变成基督徒之后上帝会指引你，会帮助你让你做得更好，然后说只要你就是真的是信主，你的心里有主，那他就会给你最好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就是说最后我 make my decision， 最后下的这个决定成为基督徒。我觉得很多时候主在你生活中就是说经常会出现的，如果你真的心里有他的话。就是我在两三年前有过一次车祸，那次车祸挺严重的，就是说车基本上报废了，但是我呢就是说完好无损，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然后回去之后呢，就是说我那些基督朋友当然帮忙帮我，每天因为去学校或者是去工作打工，他们都帮忙接送，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看，他说主是一直在保护你的，然后说你如果要是就是说他对你的爱是永远不断的，就是他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如果你接受他呢，那就是说你就成为他的孩子，那你就是说更清楚更明白你生活中你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最终也是帮我做了这个决定成为基督徒。基本上这些就是我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吧。我确实是感觉很幸运能够认识这些church 和这些 church 里面的人，他们帮我走过这段路。希望以后我能够在这个上帝的大家庭里能够继续不断的跟你们一起成长，更加靠近主，然后在主的带领下真正活出基督徒的路。谢谢。
好，盼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常常来与他在爱里面扶持，好像他走这一条路的时候越走越有力。接下来我们就特别要来请楼荣，他好像上楼梯一样，好像下一步跨上去有时候跨得蛮久的那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也常常的在他旁边，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跟他交通。那他终于受洗归主，那我们来请他分享。
谢谢大家。其实早就想受洗，但是一听说受洗要上来做见证，就吓得要死，就不敢了，就是还是在一直拖。本来去年就想受洗，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就有点挡着我的那个信心。我发觉我自从来到美国，就发现那个父神就一直在关注着我，带领着我。 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在波士顿，然后当时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就而且那个做博士后那个工作特别特别的那个单调，压力也非常大，你如果没有什么好文章的话，就那个老板就老是用那种冷眼看着你或者压着你，就非常非常害怕，然后特别害怕也特别寂寞。然后但是感谢神，我来美国认识的第一位朋友便是一位基督徒姐妹，她叫做缅亚，她现在在加州，她是我的室友，她平时总是非常快乐，然后呢好像看去没有什么忧愁烦恼，不管我什么时候去找她，她总是会放下手中的事情来跟我聊天，内心的跟我讲解，然后在她带领下呢，我就会周五的时候去教会参加一些活动，去查经，但去的目的主要是去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呢去吃点东西，然后呢练练英语，或者解解闷而已，好像是在听故事，没有什么感觉。但日子久了，我就发觉他们很少抱怨，然后呢总是听到他们总是感谢神的赐予，后来我发觉他们的平安喜乐来自他们的信仰，再后来他是搬到加州去了，有段时间我感觉非常失落，但他一直在发现，一直在发 email 给我，总是那个鼓励我什么的。后来我也会叫上一些博士后的朋友呢跟我一起去教会，后来这个中间也发生了奇迹，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本来是信佛信的非常非常深，但是竟然那个去年的时候跟我打电话，他们都觉知受洗，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还在那个竞争的时候提到我，我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但是这都是神的工作。再后来我就去一路上学，然后在中间也碰到很多的那个失落和那个什么压力。然后那我加州那位朋友呢，缅亚，他又介绍了一位他的美国的好朋友给我认识，陪我聊天，然后带我去教会。他也是基督徒，他就是在耶鲁的神学院带领一班那个女性在那里查经，然后学习那个神的话语。但是我觉得毕竟他是美国人，然后呢跟他讲话用这个 English 聊总是怎么说呢，总是很奇怪，然后或者是有时感觉上心理上的挣扎，不容易跟他解释清楚，就觉得好像又觉得又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又跟他没什么特别说不出心里的想法。后来就在这个时候，好像那个父神看到我的那种挣扎，然后他又配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叫建宏，他现在耶鲁那边来帮助我。他那次那个加州朋友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最好的邻居要来美国，他先生要来耶鲁做教授，然后那个说那个让我跟着他去那个什么去教会，然后就感到非常非常高兴，觉得好像那个抓到了一个东西，那个然后他就带我去那个就那个现在那个中下原来中下点的牧师的教会，然后我就跟着他们翻阅查经啊，听录音带啊，参加那些查经办祷告会什么的，然后去寻找我的信仰。然后在这段时间我渐渐认识到，就是说圣经跟其他神话故事还是不一样，它里面的人物跟内容都是有史实可查的，并非是杜撰出来的。然后为了这个有一次在那个金红姐妹的感动下，我就于2009年的时候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决志跟随主。虽然是这样，但是心中还是有很多疑问，而且总是不愿意顺服。后来呢毕业工作，神呢又带领我到这个教会，让我遇到了这里更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时时刻刻的都关心我，帮助我，带领我。在这2年多来，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个都帮助我，让我非常非常那个感受到神的爱。在这个期间我就参加了福音研退休会，而且刚好前2年我在家里做临时工，就可以参加那个每个星期在这里的祷告会啊，查经啊，还有姐妹团契啊，然后周日聚会啊，这2年多来就特别特别的感到特别特别的幸福和快乐。因为每个星期我都在等着那个，就是星期二祷告会，星期四查经，然后星期五查经，再加上那个星期天的那个敬拜带领，就非常非常盼望，非常非常享受，就希望永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非常享受与姐妹在一起那个共同经历，感受那个神的爱。但是觉知后我总是不想受洗，总觉得受洗与否不是很重要，只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这2年通过与这边的 弟兄姐妹的接触感受，就非常非常深的认识了很多东西，在生活上、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改变。然后再看看，特别是今年看看从前的我，我就觉得，自己生命里有很多的进步。首先我认识到这边第一个是不能拜偶像。生命记上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上帝作为造物主，如果是可以看得见画出来给人拜的，那肯定不是真神。如果真的上帝，他应该是到处存在，不应该被人摆弄成任何样式。而且这个创造物质世界的神是超物质的，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辖制。在这种那个的境况下，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叫我妈把我们家里原来这些符啊什么关于一切与偶像有关的东西全都扔掉处理掉。第二个，就神叫我要保持圣洁。主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从来我觉得从来没有哪一种任何宗教它比圣经有更高的圣洁观念。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然后当我用上帝这种话对照自己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这个罪太多了，这个自私虚伪，然后骄傲又贪婪，根深蒂固，完全不是靠外在行为能够满足的。然后我就然后也是就是跟王天一样，就把自己的罪数落出来，然后就跪在那里向上帝认罪悔改，真的是请求上帝的饶恕，然后希望就从此能够以后向圣洁靠近。第三个从这里学的是要多祷告，而且要为他人祷告。罗马书上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法律，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法律。以前我也会跟父母去庙里面祈祷祝福，但是那个好像都是为自己或者为家人。但是来到教会，发觉大家祷告的时候都是为别人祷告，而且是甚至完全是不认识的人，而且经常还会祷告还流泪为他们，所以让我为了非常感动，就说，然后他们上次那个就上次唱的那首歌，就是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甘心付出。所以想着上帝就这样爱罪人。当我明白基督徒他们有这样基督的爱，还为别人真心祷告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感动。最后是学到就说，要只有跟着耶稣争光才能够享受平安喜乐。我觉得在这两年之中，真的是靠上帝救了我。没有上帝的话，我觉得我今天根本就不能在这里讲话。约翰福音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他让我发现了就生命中最大的奥秘，他就是真理的那个化身。耶稣他就是答案，他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爱。是他虽然看来卑微，却有上帝的全能。他忍受人的轻看，却用生命告白对罪人的爱。他受尽了屈辱和刑罚，却甘心乐意来这个世界，为要完成父神救赎世人的旨意。上帝的路高过我们的路。耶稣基督要我们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有限。他耶稣基督真的救了我的灵魂，充满怜悯的把我从罪恶里拉出来，给了我新的生命。他真的是我终日可仰望的依靠，是我的朋友的平安。上帝给我的平安是无价的，无论发生什么，我的主已经走过，爱我的神已经掌管。有的了上帝我同在，我觉得以后的受的各种委屈和难处都是上帝出于恩典的带领，他是要熬炼他所爱的。正是因为有爱，所以就欢喜快乐，没有人能够夺去他一生的财富。然后下面我想讲几个我遇见神的事实。我觉得父神真的一直没有放弃我，他在不同的时期都派了基督徒来帮助我、带领我，并在灵里不断操练我，给了我很多事实见证。第一个是我碰到的是祷告的力量。我当时在耶鲁的时候，平时住在学校里，然后星期五的时候去耶鲁那个星期五晚上查经，所以回家的时候一般都大概10点多，然后我先生就非常不高兴。他就从来都是板着脸，就 不跟我说话。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一个朋友说了，然后他就给我做了一个祷告，意思就是求父神能够保守，让我那天晚上回去我心中有笑脸。我当时心里就觉得很可笑，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我查完经回家，就轻手轻脚进门，然后灯还亮着，然后当时就笑了，就是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在看电脑，然后可比较奇怪的是，他突然看到我的时候，突然竟然抬头笑起来，对我说：“你回来了。”我当时一下子傻掉了，我觉得这不可能，就觉得肯定是听错了，然后又害怕，然后又那个。到现在我都觉得还是有点不太相信，那天肯定是，我想肯定是他做了什么坏事，或者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在外面不知道干什么了，所以这个来这个敷衍我一下。但是不管如何，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这个祷告的强大力量，上帝真的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他真的在听我的祷告，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第二个是那个天堂的美妙。这边大多数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我在这几年之中，前面两年之中特别经历了很多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挣扎，特别是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家庭的事情，然后当时非常矛盾，非常害怕，就非常希望父神能够带领我，然后就经常祷告，然后这边的弟兄姐妹也一直是为我祷告，祷告两年多，请求上帝带领，结果真的是就在我有一天早上最渴望那天，上帝带我去了天堂。这个是真的，真的是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那个，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平安和爱，也让我看到了天堂是多么的美妙，非常非常美妙。然后我以后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看到天堂的美妙景象，非常非常美。完了以后我发觉我就不是我楼龙了，完全是一个像那种 angel 那种天使那种感觉。再者是还有一个是第三个见证是上帝的应许。去年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下，我就必须找工作，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工作，因为我非常享受与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祷告，来认识上帝，非常非常享受。找了一会儿没什么信心，然后刚好八月份有一个退休会，我就跟着姐妹去参加退休会。刚好在那里碰到了原来在业务的时候那个有个姐妹，她当时跟我不是很认识，但是那时在聊天的时候大家聊起来，她刚好那个聊起来，听说我在找工作，结果父神就配她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就现在是我同事。然后而且就是在我犹豫要不要回国探亲的前一天，那个银行打电话给我说给我 offer。然后这样父神就让我非常放心的回去看望父母和兄妹。然后最后一个见证是受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而且神真的是给我那么多，然后给我那么多的怜悯和那个见证，让我这么多次碰到他，但是我总觉得与神有点隔阂，不能完全的接近他，然后不能让我是完全的顺服。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我非常害怕被父神用起来，因为前天那个万传道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姐妹，她原来在美国上班，后来她很想回以色列去传那个，然后她就有一天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祷告，说求父神如果那个显现在她面前的话，她就放下所有一切，然后去以色列那个去传福音。然后我听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就非常非常害怕，我就不想做这样祷告，我也不想受洗，因为万一被父神那个把我配到非洲去传福音，那不吓死坏了。我说我还有个女儿，才6岁，我说不行，我不能放下，所以就一次就是不敢受洗。然后虽然我心里是完全是信，但是我就害怕被他用，然后也害怕被他那个怎么说呢，让我放下所有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还需要这些东西，我这个世上东西我还不能完全放下，我需要这个吃饭，我需要那个然后就前两个星期就一直祷告求那个父神告诉我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必须要受洗嘛。结果前两个星期，就这两个星期里面，父神又给我两个意象， 然后告诉我放下一切，不要害怕，快快乐乐去接受神圣的圣礼。这两个意象我有机会跟大家以后再分享。然后不管怎么样，从这些经历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他就是存在的，他就是存在的，不是你信与不信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要经常祷告，圣灵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无穷的，而且你祷告的时候千万一定要小心。真的。然后我发觉我心里有了上帝以后，这个做事情什么就非常非常害怕，总觉得他在看着我，不敢犯错，也不敢那个。而且这个自从我接受上帝以后，这个就是真的是我做点坏事他就给我惩罚。原来我怎么超速都从来没被抓住，但是这两年就抓了好几次那个超速，那个，然后我真的很害怕，我总想逃避上帝，我不想那个，因为他知道我所有做的事情，弄得我就说那个，所以当你全心全意去追求主的时候，他迟早会给你应许，而且只有上帝给的平安喜乐，他是永恒的。最后就想说，那个背负十字架的路非常漫长，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肢体连在一起，要相互扶持，共同迎接天堂的美好。约翰福音最后第八章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今天我要在这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我愿再次与主耶稣一起同埋葬同复活，获得新生，做神的孩子，活出新的生命和样式。谢谢大家。
谢谢罗龙给我们非常条理分明的分享啊，很有学者的风范，谢谢。
我想让我孩子女儿上来跟我唱一首我们那个母女俩在这两天之中一天天唱的歌。
啊，母女
这首歌一直勉励着我，然后每天晚上有时候我流泪，我女儿就会给我唱这首歌，或者是给我祷告，所以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你好，我的名字是周芷婷，我的英文名字是 Helen。我还有我的妈妈要唱一首歌了。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他曾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谢谢大家。
佩服佩服，两个唱主旋律可以分两步。他给我一个满深的感想，就是我以后跟人家传福音，也鼓励他们受洗的时候绝对不要提非洲的事。好，我们感谢主。有一位弟兄，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要来找师母，找我，要来谈信仰跟受洗的事情。不晓得怎么回事，阴错阳差，还是神就让我们不让他找到。不让他找到之后呢，他可是越坚持下去，还是要找到，不找到他心里不平安。这好像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让人家找不到，他竟然能够不平安，还非得被他找到。感谢主，他终于找到了。那我们跟他交通之后呢，哇，让我们听到他非常非常感动的见证。 啊，真的是看到他生命上有一些很大的改变跟突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希来分享他的见证。
非常高兴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一块分享我的这个经历啊。正如这个牧师刚才所说，我确实找他找牧师和师母找了很久，我差点就贴寻人启事了。我第四天连找了第四天才找到他们。因为我那几天确实很需要神的恩典。师母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看到你的样子，我就觉得你很需要神的恩典。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9年前我的生父永远的离开了我，9年来我一直过着没有父亲的日子，直到昨天我受洗归到天父的名下，终于找到了一个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父。今天我愿意分享这段美妙的经历。在信主之前，我时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需要信仰吗？如果我没有信仰会怎么样？我曾经认为即使没有信仰，我也可以按照做一个好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我以为这就够了。我甚至因为自己的孝顺，因为自己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而沾沾自喜过。可是当曾经坚信的真理一次次被谎言和贪婪击得粉碎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了，我开始迷惑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我更不知道我要为谁成为一个好人。我需要一个标准，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让我不至于迷失自己。我是软弱的，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希望有一种力量，有一个声音时时刻刻的陪伴着我，驱赶我内心的恐惧。于是我开始寻找这样一个标准，这个声音。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宗教的信仰，虽然他们所宣扬的都是积极向善的那些东西，但太多的清规戒律让我望而却步。我始终认为，当一个人找到属于自己信仰的那一刻，那感觉就应该像远行的人带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家门，温暖而感动。而这种感动我始终没有找到，就这样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1年前我来到美国和妻子团聚，我刚到不久，妻子就带我来到了教会的查经班。我记得当时大家一起唱歌的第一首歌就是《爱的真谛》。虽然去查经班之前我对基督教几乎一无所知，但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它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尽管只有几句歌词，但每一个字都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的弱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对的歌词我自省，我惊奇地发现居然没有一条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懂爱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有这么丰富的内涵。原来我在神的眼里，我对爱几乎一无所知。再仔细想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这个标准行为处事，这个世界将变得何等的美好。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标准吗？我一直寻找的声音和力量不就是爱吗？我惊叹是什么，何方神圣有这样的智慧，仅用寥寥数语道出了世间的真理。后来我知道这首歌来自圣经，我开始有了对基督教进一步了解的想法。 于是每周五我都和妻子一块去查经班，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提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是关于神是否真的存在，这似乎是众多慕道友提的最多的一类问题，也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最难跨越的一步。我也是如此，似乎没有人可以给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开始我有些失望和动摇，后来我慢慢的想通了，我不再纠结于是否可以观测到神的存在，因为这和信是相违背的。神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因为观测到了神才信神，那不是真正的信，那充其量只是承认。而神是否真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承认他的存在。就像桌上的杯子和我们眼眶中转动的泪水，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它就在那里。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当你的爱人对你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等到临终的那天才真的相信他爱了你一辈子。既然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爱人，为什么不可以同样相信我们爱的神，爱我们的神呢？在慕道的过程当中，另一个难点就是对罪的承认。接触基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罪人，一直都是以一个好人自居。后来了解到，原来在神的眼里的罪和我们世人眼里的罪是标准是不一样的。神虽然爱我们，但同时对我们的行为又是格外的挑剔，甚至我们通常认为小小的缺点在神的眼里可能是大大的罪，因为在神看来，这些小小的缺点如果不加以制止和修正，早晚会酿成大错。所以神要求我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所以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只有先承认自己的罪，神才会赦免我，这真是一个仁慈的神。我想我终于找到了。慢慢的，我开始向神祷告，向神求，跟神说话。每次同家人远行，我都会在车里向神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交通，唯有这样的祷告才让我放心。每次和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也会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求神浇灭我们心中的怒气，让我和妻子能够重归于好。我越来越习惯神介入我的生活，有神介入生活让我感到踏实。随着和神的日益亲近，在兄弟姐妹的帮助下，我做了决志祷告，这个我要感谢小波啊。虽然那次祷告决志祷告是用我妻子的话说，我是打酱油的，跟着他一块凑热闹祷告，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神迹。我知道受洗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我迟迟没有决定走出让我这重生的一步。我似乎还在等待，我也不清楚我在等什么，我可能就是需要一次刻骨铭心的感动。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我学会了感恩。现在的我回顾过去，神对我的恩典无处不在。神对我最大的恩典，老婆你听好了，接下来该你出场。神我最大的恩典是我预备了一个完美的妻子。我和妻子是大学同学，从我们恋爱到我来美团聚，我们经历了漫长的14年。在这14年里，我们分隔中美两地长达11年之久。正是妻子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不离不弃，才换来了今日的团聚。在我们共同的生活的这一年里，虽然我们时常因为生活的琐事争吵，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彼此相爱。无论是从前的坚持，还是现在的相互谦让。以前我会认为这是我们对爱情的执着，今天我更愿意承认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虽然我在来美国之前，我细心的妻子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布置了美丽温馨漂亮的家，还让我顺利的拿到了绿卡，但我却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这一年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 一直是妻子在操劳，特别是妻子怀孕之后，不仅要忍受生理上的不适，还要容忍我的萎靡不振。我在感到愧疚的同时，却又无所适从。其实我是痛苦的，我心中的魔鬼用各种方式折磨我，他让我因为语言不通缺少交流感到失落，让我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收效甚微还感到沮丧，让我在面对小生命日益临近的脚步时感到忐忑和慌张。每当我鼓起勇气想做出改变和新的尝试的时候，他总能放大我身上所有的罪，让我变得更加的胆怯，使我不能迈出脚步，然后用一种声音大声地斥责我的懦弱，放肆地嘲笑我的无能。每当那一刻，我脑子里总能浮现出妻子失望的眼神，这些都让我饱受煎熬。我努力地摆脱，苦苦地挣扎，却始终没有逃脱魔鬼的纠缠。生平第一次感到如此的绝望与无助，第一次低下头承认自己我不行。渐渐的，我意识到靠我自己摆脱不了救我，我承认自己有罪，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我承认靠我自己不能战胜救我，但我不愿就此认输，因为我的家人需要一个称职的丈夫和一个优秀的父亲，我知道只有神可以帮我。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神的救赎和带领，我渴望圣洁的水洗去我所有的罪，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由神来掌管，因为他说过，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感谢大家倾听我的受洗见证，谢谢。
谢谢王希。他有一个心愿，也就是他的太太还有腹中的胎儿赶快受洗。我不讲非洲。好，最后一位这位姊妹，她在最后一刻跟我们来交通，那她跟师母来谈信仰，后来呢师母跟我也去跟她一起来谈。那我很诧异的就是当跟他谈的时候呢，真的是发现圣灵在工作，他没讲几句话他就流泪，因为那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感动啊。就是当我们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发现我们的心开始柔软了，以前是非常刚硬的，有很多东西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可能像我一样，但只怕老婆。但是他却不一样，他就在主面前，他真的是认罪悔改，也知道他应该要来接受这个信仰，也应该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现在我们就请这位姊妹白玉梅姊妹来分享。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感谢主让我属灵生命有昨天那么美好的一个开始，我觉得非常的幸运。然后我接触教会也很长时间了，我第一个认识的呢应该是何晶姐妹，我们俩有一位共同的朋友，我们都住 Hoboken 的时候我们在 party 上就见到了，然后她何晶姐妹有的时候也在 party 上会提一些教会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遥远了，离我简直一点联系都没有。后来我搬到了康州，零六年底的时候，然后刚搬来呢认识的人很少，觉得就是平时上班呢就也顾不上，但刚好2007年春节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孤单，特别凄凉，没有什么朋友，然后就给何晶姐妹打电话，何晶姐妹就说，哎呀，正好今天我们教会晚上包饺子，你就来吧。然后我就来了，来了然后就觉得教会里特别温暖，大家都过来跟我打招呼啊，跟我说话呀，然后我能感受到那种友善和真诚，然后 后我就觉得这种是在别的地方确实见不到的。然后慢慢就是开始每次教会里有什么大的活动啊，我就过来参加，然后很愿意听就是受洗见证，然后看看其他的人是怎么经历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呢？我就觉得我怎么就转变不过来呢？然后其实也是大陆长大的嘛，这种没有从没有信仰到有信仰就很难。然后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自己后来想，从大学以后，从至少是从大学毕业找工作吧，就是从来就是靠自己，就是在出国、在生小孩、在找工作各方面，就很难把自己交出去。这个感觉就是说我都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说觉得哎，把什么交出去靠神来引导我。然后但是也是一直在跟大家接触，然后就中间接触了很多的兄弟姐妹，比如说何晶呢，从一开始就给我很多帮助。我生大女儿的时候还是在新泽西的时候，那时候怀孕呢挺害怕的，然后就给她打电话，那时候果果已经两岁了，两三岁了吧，他就给我讲有心里边怎么平复下来啊，注意什么事，注意事项啊，然后看什么书，订什么杂志。然后生小女儿的时候已经在康州了，然后何静就生了之后就经常给我打电话，他们科科睡觉的时候，他陪他睡觉之后吧，科科那时候大概两三岁，然后给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儿。我生小女儿的时候还真有点产后抑郁，所以那些电话就非常有帮助。然后何晶姐妹给我送来鸡汤，还是 organic 的，还包大馄饨。然后郭红后来都说我都很少有机会吃到那个馄饨。然后心理姐妹也很多帮助，我刚搬到 New Canaan 的时候就记得印象特深刻，给她打电话问各种信息 daycare 啊，问医生啊，一打打了将近一个小时。其实那时候想想，心理姐妹她的小儿子都很小很小，儿子都很小，很忙的时间特别耐心给我解答问题。然后在差不多还有名单姐妹，我小女儿有语迟的问题，现在快四岁了，说话也还是落后。然后我们还也讨论啊，分析啊，她也讲她的想法呀，该不该5岁差到了时间就上学呀。然后还有工作上遇到的困境啊，就跟 Rachel 和王珏姐妹就分享啊，她就帮我排除困境，就帮我解答疑难，都特别有帮助。还有运华也是让我特别感动，我看到她去无私的帮助别人，然后我都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无私的人哈。还有就是说我们 New Canaan 的那个查经班，运华他们家，还有王珏家，还有 Rachel 家，他们三个家庭就愿意开放家庭来让我们每周五去查经，这都让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然后这么多年慢慢慢慢的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神在已经在我心里了。然后在零八年的时候金融危机，然后我就是公司就特别困难，大的裁员有5轮，当时种种迹象表明我就在那个裁员的名单上，我觉得在下一轮就我就会被裁掉了。然后我们家是我是维持那个合法身份，用 H1B， 然后我一个人在工作。当时如果是被裁掉了，那就很被动，两个女儿一起从学校里带出来，然后把房租解除掉，然后收拾行装就要回国了。当时的压力就特别特别的大，然后我就祷告祷告，然后不光在家里祷告，每天都祷告，然后还去我住的旁边有好几家基督教会，我还就去教会里边，有的时候就进去就祷告。然后就很奇迹的我就没有被裁掉，一直到去年年底就把485交上去了，然后今年2月份绿卡就拿到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神迹的一个显现应该是。然后之后王婷姐妹跟我是同事，我们经常会见到，然后就有时候聊一聊。王婷姐妹就有时候那时候就建议我，你去 Stanford 那查经班，然后会学到很多东西啊，会很多的那个困境会得到很多的安慰啊那些。然后呢也就想，哎呀，想小孩太小了，很拖累啊，没法进行很好的交流学习。然后但是正好有 Canaan 查经班，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开始了，然后我就开始去纽 K 的那个查经班，然后有的时候有小女儿黏着我呢，也就坐不下来来讲学习啊讨论，然后也有的时候也坐下来讨论，学的其实确实不是很多，很不够，但是慢慢的就确实很奇妙的，这个以前心里抵触的东西现在都能接受了，愿意坐下来听，坐下来学，然后就转变，就慢慢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进行。后来是一个 moment， 就是我有 moment， 是那个王婷姐妹几个星期以前跟我说，哎呀，我决定要受洗了。哎，我心里就挺触动的，我当时就很羡慕她，我说，哎呦，她怎么能走到这一步啊？就是多好多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还下不了决心。就包括见到其他小波受洗、小波觉志，其他人受洗，我都说：“哎呀，你们当时怎么转变的？你们当时怎么转变的？”到处就去问。后来，再之后呢，那个王婷她给大家发受洗的邀请，发了很长的一个名单，就是她的决心多么的坚定。然后我收到这个之后，然后我就看着那个 email， 我就觉得心里就有这个愿望，我觉得我也想受洗。多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而且这么巧这个日子选在9月8号，9月8号是我的生日，当时我就觉得有神在召唤我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哎呀，我想找王婷聊一聊，不行，我说不要这么冲动，我当时坐在我的桌子上，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冲动，但是我这么静了一下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就还是就给王婷 chat 了一下。王婷其实她当时她很忙，那几天都挺忙的，但是她就是非常 available 给我，就过来跟我聊。我们两个就她就看着我哭，然后后来聊完之后呢，聊了很久，聊了也快一个小时，然后他就说你去跟师母去聊一聊吧，他就立刻联系师母，然后师母立刻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跟师母通上话了，通上话，然后第二天牧师和师母两位亲自到我公司来，然后又给我补课，然后给我做了觉知祷告，这就是受洗前一周的事情，所以我的决定在最后一分钟，然后挺突然的，然后我心里其实一直有神，但是我把它放在心里，我也是就像那个说法，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个 private 的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后来我也跟那个几周以前也跟我的一位大学朋友大学同学，他在新泽西，他也是多年的基督徒，我跟他讲我心里的困惑呀，讲我的想法，他说受洗是跟上帝接触的一个过程，所以还是要受洗，所以这些都就是像海明兄弟讲的，就是说真是不知道你平时一句话一个眼神一席谈话慢慢给你就很多的影响，让我这么多年就慢慢就转变过来了，让我觉得就很高兴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我要以后要跟没有受洗的朋友要如果要分享的话，就说不用害怕，就说也不用想怎么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你要去开始去接触，开始来教会，开始或者开始去查经班，然后慢慢的就会转变，然后幸福就来了。然后我决定受洗之后，心情特别轻松，特别愉快，然后工作当中的困境也都不那么看重。然后我现在在想的话，那时候跟师母。查经班的时候在玉华家有一次跟师母聊过一次，师母就问我经历啊，简单问，然后就讲到我祷告绿卡祷告，然后师母就说说你有没有看到神迹啊，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苦难太苦了，这个等绿卡的过程5年的时间，然后师母就说都是有道理的，我当时觉得很不以为然，我说不受苦就不受苦，生活一帆风顺有多好，然后但是后来慢慢我觉得就在琢磨这个话，然后心里觉得是有道理，包括工作中的困境其实都是对我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提醒，其实真是 gentle reminder， 就是将让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其实这些都是有道理，然后就是以后就 很高兴的跟着神走。然后我的知识水平也很低，就像就说我觉得就是慢慢以后再学，我心里真是有受到神的指引，然后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就特别平安喜乐，特别开心。回家然后跟我先生，我先生脾气比较暴躁，然后我跟他也有的时候能够温和一点。决定决志那一天，发现那个我们401K 有一个犯的就是要停止了，我们一直套的四年，然后曾经两次他说卖掉吧，我说不卖，后拿着，然后都是我的决定。然后但是要往常我肯定不会说这么痛快就承认哦是我的错误，但是那天回家我就跟他很轻松很痛快的，我就说是过去是有两个机会你提过我们把这个卖掉，那个是很亏了很多，将近像一半，将近一半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我说是我的决定，是我这个我承担，这个我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决定受洗之后了一系列的事情都很顺利，然后就觉得我是在做对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昨天那么奇迹的一件事情，然后心里都一直在疑惑，到十二点了都在疑惑，哎呦没有会不会有人，我就查 email 啊查留言啊，有没有人通知我改地方啦或者改时间啦，都没有。然后是陈航送我去到海边，然后那个陈航还问有没有变化，我说不知道啊，那我就去吧，结果去了那么好，天就走在路上天就亮了，然后蓝天就出来了，太阳出来了，然后在海里的那一刻特别美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昨天是他的双重生日，好，父母生他的生日，另外又是属灵的生日，我们真是现场感恩。我们一起来唱奇恩典。好，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前末世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天父上帝，谢谢你让这些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这个见证不会终止，这个见证会继续在我们当中发生，因为你是行奇事的主。恳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常常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在我们身上做生命改变和造就的工作。感谢你让这些人在主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来做这些见证，求你继续恩待保守他们，让他们的前面的道路能够越多的认识你，能够越多的来爱慕你，更多的愿意紧紧的跟随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把时间交给你。